欢迎收听 ONG53 Oh my god 53，我是猫猫桑。前几天在下班在骑车的时候呢，我接到好几通十万火急的电话。为什么说他十万火急？为什么说好几通？因为我的手表一直震动一直震动。骑车的时候我很少会接电话，对，虽然手表会有通知，可是就是除非是一直打一直打啦，我就会停在路边接。然后最常接的就是宅配先生的电话，不是我爱乱买，是有时候就是买店里的东西啦。对，好，我不会承认说我爱乱买，因为他们有路线规划嘛，所以他们有叠货的顺序，尽可能就是想要有个确定的收货时间哦。对，这是我问过几个宅配弟弟的回复啦，所以他们就是会联络你之后，然后也不确定你在不在，反正不在的话他就问你大概几点在这样子。他们大概会连续打个三通没有接的话，他们就会先放弃你，然后去下一个路程，然后等到你回电或者是等他们又跑回来这条线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会再跟你联系上，或者是你回电的时候跟他联系上，然后才会约定那个交货的时间跟地点。反正就是辛苦送货人员的嘛，就是他们只是想尽可能尽快的确定有个收货时间，因为他们其实蛮辛苦的，要搬送，然后又要把那个顺序把它给排定好，然后又要赶时间，有的还要送上楼，辛苦了，谢谢这些宅配先生们，谢谢你们，我们才可以放心的买买买。好啦，这是为我败家找到合理的借口，然后也跟今天主题没有关系。对，就是再回来我的那个夺命连环 call 的朋友，因为那个 Apple Watch 它没有支援 LINE 的通话格式，所以他的 LINE 的电话我是接不起来的啦，就是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所以我边骑车手就一直抖一直抖一直抖。我想说如果真的很急的话，你一定会打我的行动电话啊，啊行动电话我就会看得到是号码，我就会知道是到底是谁找我。可是因为他就是一直 LINE 的那个格式，我就觉得这个人虽然一直打应该没什么很急的事情啊，因为他应该是连我的行动电话都没有，不然他不可能一直打 LINE 然后不打行动电话。那既然没有我的行动电话，代表说你很急的事情应该不会跟我有太大的关系才是。这样想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可能有点缺德好不好。其实我一直认为说很急的事情就是要打电话，然后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电话讲。我觉得 LINE 啊或者是其他通讯软体，它就是个通讯软体拿来备用的，对，或者是你可能不想讲话用文字的，可是你很急的时候怎么可能还慢慢打字呢？所以其实看到每次很多人在那个 LINE 上面问说在吗在吗，我都觉得好烦哦，你又不说你要干嘛，然后一直问在不在，就算我在我也要等你说，要讲出你到底要干嘛不是吗？很急请打电话好吗，不然一直在不在然后不回复也没说要干嘛，等我有空的时候想理你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回复你啊，而且回复你之后就换你已读不回了，我都不晓得是几个意思到底。好啦，就是我朋友后来这一通很急人接的电话，我到家之后就回拨了，因为他总共打了六通的电话，然后发了三个讯息，有一则是脏话，然后第二则是很脏的脏话，第三则就是他见鬼了，哇，看到见鬼我就比较有兴趣啦，我就赶快回电话给他，问他什么鬼。好啦，我的对我在意的点比较奇怪，结果他说啦，他其实是吊掐了，对，他车子就是车子熄火了。然后我说你屌气他不赶快处理，你打电话给我干嘛啊？他说因为就是他其实打给我的时候已经处理完了，对，然后因为车检是我推荐的啦，可是我已经有基本有教过他那个标准的 SOP 流程了，所以他其实打给我没有用啊。那因为这个朋友还蛮熟的，所以我讲话就比较直接，我就是问他说你干嘛打给我，赶快走，打电话处理啊，不是教过你了吗？对，然后他就是一阵的那个疯狂的脏话输出，然后联合国的国骂都出来了，而且重点是她是个女生哦，我听到她骂成这样子这么认真， 我真的笑到不行。然后她可能因为我的开心所以她就更生气了，她其实这通电话打来就是在complain在抱怨的，可是我真的快笑死了，因为你要想象她的样子，她是一个个子很小的女生，她不讲话就是个小萝莉，谁可以想到说她的脏话程度这么流利啊，我的天啊，我认识她这么久也没有听过她骂过这么多脏话，可见他有多生气。不过后来愤怒的理由，就是他愤怒的理由，我真的其实听到后来我也傻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到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然后他其实事情也处理完了，他就是打电话来抱怨的。至于我为什么傻了呢，因为他要跟我讲他的拖车费用，大家想一下拖车费用到了什么境界你会吐血。对，我听到这个我也觉得天啊我快吐血了，他的拖车费用竟然要六万，对，就是后面四个零的那个六万，我的天儿啊，我听到也超 shock 的好不好。我说车险有道路救援不太可能这么贵，而且这个是我目前听到最高的金额了。他说他就是有照我讲的当初教他的，他有先通知车险公司的道路救援，然后对方也很快回复哦，他就说40分钟之内就会派车到现场，然后他等了大概快两个小时， 拖吊车一直都没有来，然后他就一直联系那个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没有呢，对方回复说他已经出车了。一直到就是两个快接近两个小时的时候呢，拖车公司因为他是外包啦，就是保险公司也是配合那个拖车公司，所以他们是外包。他那个拖车公司后来自己来电了，就那个司机他说我发生车祸。应该说是产险公司他的流程很标准，你打电话去产险公司的时候，他就会联系那个拖车公司的业务，然后拖车公司呢到时候就会发信息给你说是某某司机，比如说是假司机好了，大概几分钟会到达，然后会留下一个假司机的电话。所以后来是这个假司机打电话给他说，不好意思我发生车祸，所以我到不了现场，然后假司机也就是反向回去通知了那个产险公司，那产险公司说就是同意让客户就是我朋友自己找那个拖车公司，到时候流程就是按照保险公司的流程就是申请就好了。所以我朋友就听话照做，因为反正也遇到了，所以他就立马，因为很晚了，他说那时候发生是六点多，然后又等到八点多，他说他就上网找了一家那个拖车公司，然后也按照那个拖车公司的流程就是线上填写资料。谁知道核对资料的时候呢，他只核对了行照跟车主的资料，就是我朋友啦，所以他就勾选了同意然后送出。魔鬼就在这个细节里，他并没有把那个页面完全拉到底，因为后来他有把那个就是那个页面传给我，它是一个mail， 对，它是一个 mail， 然后就是一直往下拉往下拉这样子，可是它并没有完全拉到底，它这个框框，所以它下面有个就是同意，直接勾同意了，然后它就按确认送出了。一直到拖吊车来了，然后车子全部处理好也上了拖车之后呢，他们夫妻俩在车子里面就跟司机聊天，他就跟他说哎，那个费用大概多少钱这样子，然后他说司机就冷冷的跟他说报价单上面都有写。所以他们两个这时候才想有血吗，才打开手机看一下，扣又看到六万，他立马叫司机停车，然后他就重复跟司机确认说是这个金额吗，那司机一副就是说啊，你们已经签了也同意了，所以我们才出车啊，那你要讲什么这样子。那我朋友说这样不行，因为协商不来嘛，所以我朋友说他要报警，结果谁知道司机演阿萨里说你就报啊，然后警察真的也有来，就停在路边，警察也来了，然后警察了解状况之后呢，他就跟我朋友说你都已经在同意书上面签名了，代表你已经同意成立这一份契约，所以警察来是帮不上忙的。对，所以警察就说没办法，你全合约都签了这样子啊，实际上是这样也没有错啦，因为合约是你签名同意的啊，而且你这么大了，你有行为能力，你不看清楚再签名，那找谁来都没用啊。后来他们想说啊，找警察没效了，反正他就也知道自己理亏啦，所以他们就想说再跟司机杀一下价好了，因为六万真的太可怕了，可怕到我也觉得怎么会没有看清楚啦，因为六万其实我再加一点钱我就可以买一辆新的机车了耶，真的是太夸张了。反正后来他们两个夫妻身上加起来现金只有四万多块台币，对，就通通给司机了，就是跟他协商，然后司机就说好啦就是这样好了，就是全部现金他就收了。但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就骂他，你怎么会没有看清楚合约内容啦，你就算好真的真的就算因为热热等嘛，就是很长你没有看清楚，其实你在车子已经要上架前你都会问清楚费用啊，如果是我一定会，因为这种东西你没有多少钱你怎么敢请他做服务，对不对？所以你人没有问清楚之后，然后你就让人把车子给上架，对，这不是很奇怪吗？他就说啦，因为当时在山区，然后又傍晚又等很久，然后那天刚好下雨，所以等于是从傍晚然后等到天很黑，然后状况又一堆，就是刚好那个拖车司机就出车祸嘛。其实他说他有点情绪了，然后他又想说赶快回家，他说有啦，他们心里有个最早打算，就了不起顶多两万啊，就很厉害了这样子，因为他们距离没有很远啊，他有后来有实际 Google 的地图大概13公里，所以到底是能归到哪里去。实际上没有错，除了基本费以外呢，依照表定的公里数来计算，10公里是一个基准，然后超过10公里之后就是每公里加计50块，对，这个是依照中华民国交通部公路局的公开计价的资讯费用，这个我有上网去查过。那当然因为私人的拖吊公司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不过大致上不会贵太多啦。那除了刚刚说的基本费再加上公里数，那剩下就是水比较深的部分了。这个部分会有可能夜间啊或者是假日的费用，那也会有郊区或者是远程的加成费用，不过这些都没有一定的标准哦，对，就是依各家公司说了算，这些东西上网查得到。对，如果是合法，如果是比较合理的公司，就是讲得出名字的啦，他这个都是公开资讯，一定查得到。那如果真的是很偏僻的地区，没有在他们那个官网上面有公告的话，你就是要问清楚，当然这是保障自己的一个权利啦。那再之后的就更细想了，就是水更深了。拖吊的费用除了刚刚讲的那些必要的费用以外呢，剩下的就是自由行政了。 除了可能跟你的车子车管啊、底盘高度啊、辅助轮的那个使用，除了这些以外，就是跟这个车子相关的以外呢，它还会有什么链条啦、绞盘啦、吊杆啦，就是阿里阿扎有的没有的这些部分，在你电话里面报过车款之后，就是跟他说诶，我是什么什么车之后，他们大致上都可以报价。不过呢，如果你的车子是有改装过的，对，那就是要以他们轮到现场评估为主了。除非你可以很精准的说出你的底盘改装的细项，比如说什么轮胎有没有加宽，那加宽多少，那轮圈加大了多少，就是避震器跟弹簧啊、幅度调整等等等等的，反正总是很细啦。这个我也详细的问过，就是车厂的朋友们，他们说很少遇到会对自己车子改装很清楚的人。可是如果你能报得很清楚的话，其实他们能就是需要携带什么样的东西过去、什么样的工具过去的话，大致上都可以算出金额。而且重点来了，就算他很清楚，他是老手、高手，非常精准的说出来了，你也要对方听得懂。对，因为如果对方没有就是听没有了，他听不懂的话啦，那就是白搭，他还是要以现场为主。因为有的人他就是只是工人而已，那真的估价的话是就是里面的老板，就拖吊的老板或者是他们的师傅级以上的，那通常出车的都会是工人而已，所以这个部分的费用可能就没有办法在公开资讯上面查得到了。嗯，或许在询价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对这一块的部分有精准的报价。对，那我因为这个案子我也问了很多就是我自费使用过拖吊服务的朋友们，他们都说报价只有一个大概。对，如果要仔细一点的话，他们会告诉你说可能还会需要用到什么样的东西，那这个费用到底是多少多少大概之类的啦。那这个时候心里大概有的底，如果你还想要再比较的话，你就赶快找下一家。那如果差不多可能比较个两家三家差不多就这样了，就赶快把车拖走吧。对，不要浪费时间。那后来我朋友给我看车行报价的那个资料，其实讲说是报价啦，他那个已经是完成拖掉的程序，然后也拖到他要去的地方，所以他就给他一张估价单。对，就是类似纸本收据，因为他也不算估价了，就是已经执行完毕了。哇，很精彩哦，他该写都写上去了。因为我朋友他是就是名车，对，然后他有稍微改装了一下，所以我刚刚说的东西几乎都用上了。然后光是那个什么郊区，因为我朋友在山上，郊区加成的费用就5000块。哇，我觉得这很赶欸，这个我问过同业朋友，他说了不起就1000到2000，然后夜间的话可能还会再加个1000到2000，反正光是这些基本东西加起来一定不会超过5000。可是他光连郊区这个费用，就是光这一点就是5000块，他加上去，可是他那个地方也没有很郊区，他就是非常赶啊。反正也不管如何啦，就是因为他签名了嘛，就是叫阿妈来也没有用了啦。对，然后有一条很奇怪，他就直接写维修水箱。对，这条我还看了一下维修水箱，然后这一条竟然要占了15000块。我就问我说我朋友说你有请他维修吗？对，他说当然没有啊，那天就只有负责拖掉而已。我说这个车行是疯了吗？是想钱想疯了是不是？你负责拖掉哪来的维修？而且实际上没有发生嘛，然后你还把维修费用写上去。对啊，你真的以为大家不会看吗？然后我也问他说你都没有看吗？他上面就写一个维修水箱啊，这个不是很奇怪吗？当下你应该就是会发现啊。不好意思，真的碰到一个完全就不看，就是完全都不看就签名的，就是我朋友啦。对，他真的不会看，好吧。唉，反正眼睛是很好的东西啦，这句话我在这个事件里面讲过非常多遍，就对他讲。对，反正一直到最后啦，车行删掉了就是这笔费用，因为真的太扯了。对啊，根本就没有维修 的事实发生。总之呢，处理到现在他还在等车行寄发票来，因为那一天他付完钱之后，他有问过那个产险公司，产险公司说没关系，就照一般申请流程，就是要请那个车行开立3年4的发票，然后抬头什么的都是他有教他怎么写，然后等到你收到这些收据之后再寄回保险公司，然后就照一般的那个理赔流程做申请这样子。可是他到现在车行还是不愿意寄来，从刚开始的说就是问什么资料，然后又说寄了，结果2天之后呢又说就是因为我朋友没有收到嘛，然后他就车行又回他说因为退件了，然后又说什么资料不清楚，反正就是一切的就是拖拖拉拉的，也不知道是在拖什么东西。然后后来他就有点生气，他就跑去问警察局，结果警察局说这个是就是他不属于刑法，因为他这个就是等于民事的部分，所以他们也不能帮他干嘛。对，然后因为真的已经没办法了，他又回去问保险公司说那现在到底怎么办，因为这一笔的费用其实还蛮高的，就是他总共是就算是6万减成4万5好了，可是道路救援就是他买的这个东西上限是3万块，其实我也不知道可以请多少啦。 然后我也请教过蛮多同业朋友的，他说都说这个不好说，因为保险公司还是会去检视那个明细的内容，然后看看是否有需要使用就是这些道具，对啦，就是这些工具啊什么的，就跟医疗险一样啊，就是他们要请专业的判断说是否有必要使用这些器材，然后他们也会去换算公里数，所以不见得可以赔到上限。对，我朋友这个的上限是30000块，可是这并不是保险公司骗人的意思啦，而是你买的每一个保险保额都不一样，那上限当然就不一样。就讲到这个嘛，常常听到很多客户在跟我抱怨说，哎，为什么别家的上限这么高啊，你们家怎么才配这样，就是诸如此类的抱怨就层出不穷。我都跟他解释啊，啊，一样都是四轮的轮子，四轮的车子你买 Toyota 跟买宾士啊，价钱能一样吗？是不是贵有一定的道理？对，光是他们的防撞系数就差很多了，那这样比较是不是比较干脆？那相对你的选择的保险啊，因为你预算的限制，所以你买的单位数就是这个样子嘛，这是你选择的，所以你怎么可以跟高单位的保额去做比较？对，你如果想要高保额，你就一定多付一点钱啊。对，羊毛出在羊身上，对，这个不需要别人教吧。所以有时候问问题要想一下啦，你拿什么比什么，这个真的要想清楚呢，也要思考一下啊，因为你怎么会不清楚就是保额跟保费是就是等比的，应该是等比例的，哎呀，所以你怎么会觉得说啊，你买一样的东西，你买这样的东西，然后人家买比你高保障的东西，那理赔的金额你觉得可以一样吗？好不好，反正有时候要想一下啦。所以我朋友那时候我已经跟他讲说，上限是30000块，你就是等那个，就是一定不会全额给嘛，对，那你就是等照这个流程走，一直到最后他现在的状况就是钱已经付了，然后再等收据，因为他理赔需要这门收据，然后就是有刚刚上诉说的那些，就是对方已经开始在拖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上诉的空间的啦，就是我们的希望就是可以赔到上限，就是30000块，就是少赔一点，就是少亏一点啊，就是比较可以平抚，就是抚平他荷包破洞的悲伤。对，所以我也是一直在跟他讲啊，就是现在先不管说对方怎么拖，我也是一直在开始他，我说你长这么大了，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跟钱扯上关系的麻烦，一定要把金额问清楚，这是很基本的啊，所以你事后再来抱怨也没有用啊，因为你已经签名了嘛，这个契约是透过你才同意的哦，而且才成立的哦。然后现在就是在等，然后已经转交给保险公司，因为最后可能保险公司也受不了他了。后来他有收到一张2连式的发票，因为保险公司要求是3连式的，然后对方反正就是用千方百计的说他已经寄出，一直到最后好不容易收到一张2连式的发票，然后抬头名声还是错的。对，所以他就觉得对方应该是个幽灵公司，因为事后因为他上网找的嘛，打了那个网络电话才发现那个网络电话是一个外包公司，他可能包了很多项业务，他打电话进去跟他说啊，你就问他说你需要什么样的服务，然后他就说拖车，所以他就直接帮你转接成另外一个拖车公司，所以后来发现根本找不到那间拖车公司就是实际上的名称或者是公司地址或者是公司电话，然后打电话回去那一个就是外包公司，他们也说他们不清楚，因为他们就是转接的服务，总之搞到最后蛮复杂的。可是因为当初有加 LINE，对，有加那个拖车公司的 LINE， 虽然说他可能就是一个幽灵账号，不过后来啦，就是后来他就寄来一张也不知道是买来的发票，因为他照了这一个发票上面的电话打过去也是没人接，反正后来就收到一张错误的2连式发票，那他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在保险公司说没关系，因为保险公司我有请他说就是一定要跟保险公司回报一切的状况，然后保险公司后来就觉得说好吧，那我来帮你处理好了。通常我不晓得这样的处理会是什么样的处理，因为实际上你也拿不到正确的3连式发票，那保险公司他们做理赔也必须要销账，所以如果依照我跟我朋友就是跟我同业朋友就是讨论啊，我们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我们觉得保险公司应该是个案通融，可是因为解释起来太复杂了，所以他应该不会诚实的跟客户讲，那其实客户也不会管你是不是个案的啦，现在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可以赔到上千，就是30000块嘛，让他自己的那个损失减少一点。对，所以现在目前的流程到这里，如果后续还有什么进展或者是这个案子有结案的时候，我再跟大家报告。对，然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你平时要培养好熟悉的车行，因为他把车子拖回去他认识的车行，因为毕竟要维修嘛，然后跟车行就是讲了状况之后，车行也说他太夸张了，如果一到就是车行出车的话顶多3-4千啊，当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我就说啊，你怎么没有想到说找你的车行，他说当下他跟他先生两个人真的都没有想到， 完全没有，很奇怪。可是他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很清楚的跟拖车公司说我要拖回哪一间，就是哪个地方哪一间车行，是不是？是不是很奇怪？我就说你们是怎样在山上遇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件的吗？真的超奇怪的啦。靠腰，这一集要不要等到平安月才播？他说真的，他那时候事后跟他先生回想，对，他们也觉得这一趴很奇怪，就突然两个人都脑袋空白了。反正就是这个也是题外话啦，就是总是遇到不熟悉的情况你不要急，对，那慢慢的想清楚。那我们结论是当下他可能就是等太久了，然后又没有吃东西，然后天又慢慢黑了，然后又很怕说诶车子怎么样了这样子，所以就是很多着急的那个心情 一时之间都遇上了，所以很多的那个思考就是判断都发生了错误啦。因为一般来说就是会打给自己熟悉的车行嘛，甚至是车友，对，然后就是应该都会有一些相关的资讯，或者是有一些配合的保养厂。当下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呢，你问一下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可是总比这种啊就是哦，这是血淋淋的例子耶，你找到这种阿里不打的真的是有苦说不出，而且又很怕不能理赔，那真的是很多钱耶。我觉得花了钱还受一肚子的气，真的是会让人家很生气的，而且还是大钱。所以一定要记好就是这一次的分享，他们要记好教训啊，然后听众朋友要记好这一次的分享。嗯，意外事故难免，尤其是你开车啊，就算我骑车也是会有意外的，就是可能会有这种掉卡的几率发生。那第一步当然是先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当然你就是安全最重要，然后等到确定自己是安全的之后再去处理车子的事情。如果真的是在荒郊野岭的话，真的不要想太多，先让自己安全的下山。那我朋友的话那时候我们就讨论嘛，我们就说你车子先推到路边什么之类的应该可能都比较快速，对，然后而且偏僻的地方先想办法下山，然后再找人上去处理也比较安全。可是他当初就想说反正有道路救援就试试看，结果一连串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啦。反正一直到现在就是我在等他后续回复，然后我也就密切在帮他就是看一下他的状况，然后问一下同业朋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式啦。那最后我只能安慰他说这一次就当作是花钱消灾啦，对，长一次经验，不然你长得这么漂亮被怎么样就不好咯。我讲到这里他就开心了嘛，反正就是花钱嘛，对不对，老娘貌美如花，钱再赚就有，对，后来他是这样子安慰自己啦。 OK， 果然啊说话的艺术比什么都重要。那借由这一位貌美如花还被坑钱的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分享呢，建议大家说平常除了车子要保养以外呢，车况的部分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哦。他说其实前几天的时候，就是那个事故之前几天的时候，他在开车，他老公在开车就感觉好像有一点点异常的声音，一点怪怪的，就也只有那个声音怪怪啦，他就没有其他异常，所以他就没有想要特别去注意。所以好家在这一次车子也是熄火发不动，然后就遇到后面拖车的鬼故事嘛，对不对，他并没有在行驶中突然爆冲啦，或者是可能冲下去山谷下，因为他是在山路上嘛，然后他们也没有受伤，也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已经算不幸中的大幸了啦，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而且事情发生的当下，他们真的也有想到打给保险公司的道路救援。当初我有千交代万交代，如果掉卡千万不要打给我，因为我不会去帮你拖车啊，而且产险公司都有很完善的流程可以协助你，你就算打给我，我也只能提供给你产险公司的电话，是不是？那这个电话早在你买车险的时候我就放在我们的对话的公告上面，所以他有很乖的先看到我们对话的讯息的公告就打给产险公司了。其实保险就是这样啊，不是我们不愿意售后服务，而是术业有专攻，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需要的是解决事情，那业务员都嘛是让你解决心情的，是不是？你不要急着否认，也不要觉得这是业务员应该做的，我们就是一个窗口，我们可以提供你方式，提供你建议，但是我们并不需要自己去做，对，难不成你车子坏了是要找业务员来修吗？不是吗？相对的你生病了是要找业务员来帮你治病吗？也不是嘛。所以啦，车坏了赶快找修车厂，生病了赶快看医生，你全部都好了呢才是业务员该出场的时候，我们是负责你就是之后的损害填补申请的。当然事情发生的当下你找业务员是一般人的通病，也是一定的，因为没经验嘛。可是如果一开口就是噼啪，然后不讲重点，又要马上人到现场处理的，我才不会理你，我真的不会理你，我去能干嘛啊？去帮你做你也可以做的事情吗？比如说陪你在那边等挂号，还是比如说打电话报警？所以行行好吗，你先处理事情再处理心情。那如果今天业务员也不积极帮你处理后续的申请的话，你就把他客诉到死就好啦，这个是你的权利，但是立马到现场并不是业务员的义务啦，对，一定要让大家望周知。还好我的朋友都被我教育得非常好，大家都知道应该先做什么事， 棒棒哟。那就是希望他的后续处理可以尽快出来，因为从事发到现在也大概有几天过去了，然后因为其实那个脱掉的那个时效性比较短，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短，可是也是有听过那个通融，就是通融把时间延长的啦，像他如果遇到这一次这么特殊的事情的时候，延长是一定要的啦。好吧，希望就是顺利解决，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咯，然后希望他也祝福他理赔可以顺利到上线，那也希望大家行车平安，都不需要道路救援哦。嗯，下次节目见，我是默默桑，拜拜。